佐治亚州进行参议员特别选举。美国首都华盛顿启动国民警卫队，确保抗议活动和平进行。新冠大流行颠覆美国的发型时尚。
1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1月4号是中国官方正式承认武汉发生新冠病毒疫情1周年。白宫国安会官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病毒有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不过也向美国之音澄清，并没有直接指控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资深官员也批评中共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的处理。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情。耀毅。
是的，英国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 呢，在1月4号的时候发出一篇报道，说白宫国安会的副国安部顾问伯明在上个星期与英国的国会议员召开视讯会议的时候呢，说到说，根据情报，这个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来的。不过呢，这个美国之音在1月5号的时候呢，就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呢，这样子的说法是否属实，并且已经确定了。那么对此呢，国安会则是拿出当时伯明的原话给美国之音做出澄清。那么根据国安会所提供呢，伯明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可信的可能性是实验室泄露或是意外流出，即使是北京的官员都公开反驳过海鲜市场的说法。那么此外呢，这个美国政府的资深官员也在美国之音询问之下呢，这个回应的时候也批评了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有世界卫生组织在处理疫情上面的不透明。那他们的这个批评呢，包括了说中国共产党不止至今都没有分享病毒起源的可靠资讯，更投资在假信息的攻势上，在这个重要的全球健康问题上混淆视听。在其假信息攻势方面，中国共产党宣称新冠病毒的起源不在武汉，而世界卫生组织默许并且私下纵容中共的行为。在世界知道了这个病毒的1周年，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宣布他们的国际专家团何时能够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是世卫组织在2020年5月的第73.1号决议案当中承诺的。而正当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已经研发出疫苗，世卫对于找出病毒起源的推迟更是有目共睹。那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之前有宣布过，他们要组成一个10人组成的国际专家团到中国进行大约5周到6周的调查。不过呢，就在1月5号的时候，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在日内瓦举办的记者会上说，今天我们得知中国官员还没有完成专家团抵达中国的必要许可。那谭德赛对此表示呢，非常的失望。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将会有大批的民众，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民众呢，到华盛顿来要进行抗议的活动。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在这个华盛顿地区已经有许多的民众聚集了。那么刚才呢，我在走来白宫路上就看到了有一些3-3-2的民众呢，他们穿着这个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衣服或者是带着标语，那大部分人都没有戴口罩，那么就聚集在白宫的外面。不过呢并没有很多人。那我也询问了特勤局的人员，他们说下午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大批的民众聚集在白宫的外面。不过呢，就在刚才的时候开始听到白宫外面有这个警车开过去的这个鸣笛声，并且呢也有这个民众以这个音响来大声的播放着音乐，所以可见呢，在今天晚上开始可能就会有一些抗议的民众开始聚集了。那么预计呢，在星期三则会有大批的抗议民众在这个最高法院还有这个美国的国会外面聚集来表示他们的对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特朗普总统呢，在推特上也说了，说他有可能会出去外面跟民众会面。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佐治亚州的选民正在就2场特别选举进行投票，由于选情激烈，而且此前特朗普总统提出选举舞弊的指控，最终结果可能要几天后才能见分晓。
Voters headed to the polls here in Georgia with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ir hands. If they re-elect Republican Senators Kelly Loeffler and David Perdue, Republicans will maintain control of the U.S. Senate.They'll also be able to block any legislation of President Biden would seek to pass in the first 2 years of his term. the key question here. Will this traditionally Republican state continue the flip from last November when they delivered the state to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with less than 12,000 votes? Democratic challengers John Ossoff and Reverend Raphael Warnock would have to win both seats to reach the tie-breaking vote of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But polls in both races remained incredibly close. And with President Trump's allegations of voter fraud, officials here expected to take their time counting every single vote. Results will likely not be known for at least several days. To the
hills of Tennessee.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佐治亚竞选活动中再次指控选举欺诈。
There's no way we lost Georgia. There's no way. The rig. That was a rigged election.
同时劝告这里的选民，他们需要前往投票站再次选举参议员凯利·洛夫勒和戴维·普杜，让共和党人控制美国参议院。
I'm not going to admit I cast my ballot with some skepticism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the first time.
总统的支持者说，击败民主党挑战者乔恩·沃索夫和拉斐尔·沃诺克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克服他们对选举欺诈的怀疑。
They're going to have the power, the House, the Senate. That's the most extreme power that we can have against the taxpaying person. I guess our taxes will probably go up. They're going to try to take our guns away. But it could get ugly. I mean, I'm afraid if it goes the way that the Democrats want you to believe, that it could get turned ugly.
当选总统拜登以不到12,000票赢得佐治亚，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特兰大郊区的居民由多数为共和党转变为民主党占多数的组成。
By electing John and the Reverend, you'll be sending a powerful message to Congress and to the country.
在这个传统意义上属于共和党的州，这么小的赢面意味着民主党人必须做出另一项巨大努力，动员选民确保获得参议院的两个关键席位。凯拉·阿莱恩和肖恩·沃特金斯都是为实现民主党战略的志愿者。民主党的战略是接触近年来重塑佐治亚的年轻多元化的选民。
wasn't that much into politics like maybe 2 years ago, but because of everything going on with Trump in the country, it's really made me come out and like do things like this. And I really hope that people come out and change things for the better.
阿莱恩说，特朗普对他在佐治亚州失利的怀疑，并不符合该州近年来人口变化带来的趋势。
It's just typical Trump behavior, in my opinion. Like, of course, he's not going to take the answer so easily, and like I feel like.Since Georgia has always been known as a Republican state, you know, a change happens and all of a sudden, oh, there's fraud. Like, I mean, change is always possible regardless of, like, what is going on. I think it's really genuine that it happened.
创纪录的300万佐治亚民众参加了提前投票。如果星期二民主党赢得这两个参议院席位，当选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将是在参议院中决定多数的一票。但是由于在佐治亚州的大选结果如此接近，许多支持总统的选民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There's fraudulent and one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 wouldn't put him past him to for some shady stuff to happen.
这种担心在星期二的选举日之后，加大了人们对结果进行争辩的可能性。美国之音吉普森，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周二在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举行集会。与此同时，首都华盛顿特区也启动了国民警卫队，以确保今后几天的抗议示威平稳有序。来看报道。
来自全美各地的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们于周二聚集在白宫附近的自由广场上，从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举行集会活动。现场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轮流上台讲话，他们呼吁支持宗教自由，反对堕胎等，对特朗普声称大选中出现大范围选举舞弊的观点表示支持。
I just want to see the proof. I mean, I think that's all that Trump is asking. Just able to accept theResults, whatever way they may fall, but just show us the proof that we're asking for, and no one seems to be willing to do that.
Be transparent, exactly. Yes. I think it's the key word for me. Be transparent.
特朗普的支持者还计划在周三国会就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进行认证的当天，在首都华盛顿继续举行大规模示威，参与者包括女性支持美国优先、为特朗普游行等团体，以及骄傲男孩等组织。有组织者称，抗议人数预计达到100万人。特朗普总统曾多次在推特上鼓励他的支持者参与这场抗议活动，称这将是一场非常盛大和狂热的游行。华盛顿特区各方严阵以待，市长穆里尔·鲍泽启动了国民警卫队，并呼吁华盛顿人在周二和周三远离市中心，避免与寻求对峙的示威者接触，并保证尽其所能确保抗议活动和平安全的进行。市区的商家也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做好了准备，在商店门口装上了木板等。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华盛顿特区在1月5日至1月7日将关闭部分街道。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军控问题特使比林斯利亚日前联合撰文，指责中共政权在发展核武器方面不透明，并要求北京加入美国与俄罗斯就削减战略武器举行的磋商。美国官员说，多年来北京政府利用美国在遵守军备控制协定之际研发核武器。下面来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蓬佩奥与比林斯利亚共同发表在新闻周刊并且在国务院网站转载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与美国和其他大国不同，北京拒绝透露其核武库的规模、计划研发多少个核武器，以及打算如何使用这些核武器。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最不透明的国家。这篇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国发展核力量的疯狂》，蓬佩奥以及比林斯利亚说，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世界领会到中共的谎言能带来重大极坏的后果。当美国盟友和伙伴再次呼吁在病毒问题要透明的时候，我们也敦促北京全盘招供另一件危险的事情，也就是北京以不透明和咄咄逼人的方式扩大核武库。美国官员说，尽管北京对核活动秘而不宣，美国知道中国正在寻求建立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对印太地区构成威胁。美国与俄罗斯在2010年签订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各自可以部署的核弹头不超过1550枚，这项条约今年2月初过期。美国政府呼吁中国加入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谈判，并且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随心所欲地研发核武器，不过北京拒绝加入，说现阶段要求中方参加与美国、俄罗斯的核裁军谈判并不现实。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周二对伊朗钢铁行业施加了新一轮制裁，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的最后几周继续加强对德黑兰施压。制裁的名单上也包括一家中国供货商。被制裁的中国公司是位于河南的开封平煤新型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生产的石墨电极是制造钢铁的重要原料之一。该公司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6月期间为几家伊朗钢铁公司完成了总计数千公吨的材料订单。制裁名单上还包括12家伊朗钢铁制造商和运输公司。制裁内容包括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财产，并且禁止美国公民和外国金融机构与这些公司进行交易。纽约证券交易所周一宣布撤回此前的决定，不再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香港有限公司进行摘牌，三家公司的股价闻讯上涨。纽交所在美东时间周一晚发布的声明中说，这是根据与有关监管机构的进一步协商做出的决定。纽交所上周四表示，将在1月11号启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及中国联通香港有限公司的退市程序。稍早，特朗普政府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部分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周一晚，纽交所的声明指，目前三家公司会继续在纽交所上市和交易。纽交所监管部门将继续评估该行政命令对这三家公司和上市状态的影响。
美国首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者在本周一接受了第二剂疫苗的注射。美国多地政府都发布新规，意图加快疫苗接种过程。纽约州长库莫称，将在本周末对未能完全用完分配疫苗的医院进行罚款。加州则启用了更多的替代护理点，收治新冠病人，并有国民警卫队成员进驻医院，以分担医护人员当前的高强度工作负荷。
美国首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者桑德拉·林赛在周一接受了第二剂疫苗的注射。林赛是纽约市的一名在重症监护室工作的护士，在过去数月里一直参与对危重病人的治疗。
So my message is still that of hope. You know, the initial study was done using two doses of the vaccine. So I feel like I've completed kind of the marathon. I've closed the loop. I know that we're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We don't have that herd immunity yet. But the burden feels...Definitely much lighter today.
几乎在同一时间，林赛在加州的同行海伦·科尔多瓦也接受了第二剂新冠疫苗的注射。
I was definitely one of those people that did not want to receive the vaccine initially, and so my message had always been, you know, go and do your research, because that's what I ended up doing, and that's what changed my stance on the vaccine.
纽约州与加州都位居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州之列。纽约州长库莫周一宣布，如果有医院不能在本周结束之前用完首批分配的疫苗，医院将面临最高$100,000的罚款。库莫说，过去三周已经将疫苗分配给各医院，以优先为前线医护人员进行接种，但目前只有46%的疫苗得到了使用。
They have to use the allocation within 7 days, otherwise they can beThey can be removed from future distribution. As you saw, we have almost 200 hospitals. If one hospital isn't performing, we can use other hospitals.
为加快疫苗的接种进度，纽约市也宣布，从周日开始，市内的疫苗接种点将24小时开放。
The more people that we can reach quickly, the better. The more options we have to spread out the effort and make sure the vaccinations happen where they're most possible.The better off we will be.
在加州，感染与死亡数字持续上升，当地政府也在寻求加快疫苗分发工作，以应对节日季过后的新一波疫情。
It's gone too slowly, I know, for many of us. All of us, I think. We want to see 100% of what's received immediately administered in people's arms.
住院率持续上升，导致加州目前的医疗资源紧缺，许多病人因此被转移到临时的替代护理点继续接受治疗。一些护理点是去年早些时候搭建的，其中安装医院专用的空气过滤装置需要花费数周的时间。这些护理点之前没有得到充分使用，但一直在加州政府的管理之下。自12月份以来，面对疫情数字的激增，州政府得以在短时间之内启用这些设施。与此同时，来自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也已开始接受培训，以协助加州医院的医务人员减轻他们的工作负荷。在疫情严重的佛罗里达州，当地政府提高了老年人的优先接种级别，让他们能够在很多医护人员之前进行接种。佛州州长罗恩·迪桑蒂斯宣布，将优先发放疫苗给注射速度最快的医疗机构。在首都华盛顿，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戴维·麦克米兰在和朋友在超市购物时获得了接种新冠疫苗的惊喜。新冠病毒疫苗在常温下不能长期存放，因为在该地点预约接种的医护人员没能按时出现，戴维·米兰获得了接种的机会。他将自己接种的视频上传到社交软件 TikTok， 引来超过70万次的观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挑战，很多人不得不与家人朋友分离。有一批治疗犬正在帮助疗养院的居民脱离孤独的痛苦。来看报道。
希伯来之家过去20年一直有一个宠物治疗计划，小不点宙斯和大丹犬温柔巨人玛丽是目前驻守此地供人依偎的宠物。现在活动部门正在扩编犬队，新增2只接受培训的宠物，提供居民更多亲密的身体接触，这在新冠病毒时期变得非常稀罕和珍贵。80岁的杰夫·菲利普森说
I mean, I talk on the phone every day with my daughter and my son. That's as good as it can get right now.
但当宙斯爬上他的床铺，他用手指梳理他柔滑的白毛时，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当三月份大流行病导致封锁，疗养院暂时停止了宠物狗治疗法以及其他多数活动，免下车访问和视频会议有助于探视。而疗养院最近重新启动了宠物狗治疗计划，以满足人类对触摸的需求。希伯来之家治疗活动部门主管凯瑟琳·法瑞尔说
It's really a joy to watch the residents light up when we knock on the door and then say I have a visitor and then they see who it is and they just their whole face and whole demeanor changes limited touch for them and so with the dogs they can touch the dog and they can have that tactile sensation which they're longing for and missing
对居民伊丽莎白·帕根来说，由于她只能通过 FaceTime 和她的孩子孙贝以及小狗卢比见面，狗狗来访可以让他脱离难忍的孤立，是一个受欢迎的喘息机会。因为中风还在疗养中的帕根说
I miss so much. I don't get to see my mother, my grandkids, my children. It's very difficult.
红木和吉大这两只新来的狗将继续接受培训，不久后会加入宙斯和玛丽进行定期的探访。
新冠疫情中也有许多人不得不成为了自己的理发师。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2020年成为讲究实用和舒适的一年，而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他们开始尝试新发型的一年。
A lot of people aren't blow drying their hair, aren't flat ironing their hair, aren't curling their hair. You know, the men aren't using their product. They're trying to do lower maintenance styles where they're just able to let it air dry and it still look good.
新时代决定了新规则，许多人决定尝试自己的风格。
A lot of my clients are working from home. They're working remote. So, I mean, you can't really see really what someone looks like that much over video. So, yes, a lot of women...They're still keeping up with their haircuts, but not as much color.
少即是多是另一个新趋势，许多妇女选择更短、更大胆的发型。有趣的是，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之后，短发也曾流行一时。
Now the women are coming in and they're like chop it completely off, for multiple reasons. I don't know when I'll be able to come back in. I have time to grow it out if I don't like it because I'm not seeing anybody.And I'm ready for something new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保持天生的发饰也是新的流行风格。妇女欣然接受天生的发饰，而不是试图把直发变卷发，或是把卷发拉直。
A lot of people have really embraced natural hair, and people that maybe had naturally curly hair that always wanted to come in and have you straighten it. And, you know, they hated their curls. They never knew what to do with them. And now I really see a trend. And that's been a while of just really embracing natural hair, textured hair, curly hair.
流行发型师兼女演员吉娜·里维拉指出，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从未见过人们的时尚习惯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I found the most change in men, actually. You know, they're just like, I call it COVID hair. I can't tell you, I think every man in my life that I know grew their hair out. You know, they went from, you know, going to the salon every 2-3 weeks and, you know, keeping it perfectly cut to letting it grow.
许多美国人因为不想让自己或其他人蒙受任何多余的风险，而宁可在家里自己剪头发，修剪须发的工具仍在圣诞礼物建议清单上名列前茅。美国之音记者莫斯卡科夫，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中，一个脸书团体通过微小而感人的善举，让社区变得更加美好。来看报道。
这是善心火花的世界，一个脸书团体和在线社区通过微小但感人的善举，他们非常用心地让别人笑逐颜开。这个新做法是6年前一个住在乔治亚州桃树市的摄影师黛比·麦克法兰发起的。他发布了火花，也就是人们可以做点好事的各种想法， 例如在 DVD 出租亭把一袋爆米花粘在上面，或者将$1的钞票放在商店的玩具当中让孩子发现。据麦克法兰说，他们的团体已在大约40个国家发展到5000左右的成员。在大流行病期间，人们的兴趣有所增加，已经有大约500人加入成为新成员。
I think that God places in our hearts a desire to do good, and I think that people just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商店里留下一张纸条等别人发现，例如在美容产品走道留下一张写着你是天生丽质的纸条，或是在感冒和流感药品区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再坏也会过去的，加油。麦克法兰有一次在一家杂货店闲逛，他看到一个外表疲惫的妇人，身穿医护服，拖着3个哭泣的小孩。他在发现了纸条礼物后，四处张望，然后绽放出笑容。这个妇人把纸条礼物塞进口袋，然后踏着刚才还没有见到的轻快步伐而离去。
Each person that we see behind those masks are struggling and they're carrying their own cross.Whether it's pandemic related or in general, you know, life is full of disappointments and people have fears and they've been rejected. And so we all have things that we're going through and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ep up and make a difference.
尽管关于新冠病毒影响的新闻不绝于耳，已逐渐习以为常，但善心的故事一样层出不穷。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